从咱们上次啊进入到启示录十二章以后呢，就讲到世界末了的属灵征战问题。这个十二章里边呢，就讲到了这个征战的各个方面啊，这个妇人、孩子啊、大红龙啊，这个属基督的天使、属撒旦的天使。然后呢，就是教会啊，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啊。那么，撒旦魔鬼在天上没有地方了啊，他再也不能控告弟兄，被摔到地上来啊。那么这些事情呢，基本上啊，就是重点讲到的，就是主耶稣受难、降生啊、受难、复活、升天之后啊，大概就是那一个时间啊所发生的这些事儿。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天上就宣告说啊，这个，神的我们神的救恩啊，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啊。这个宣告呢，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在天上宣告的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地上开始了福音的收割啊。所以到了第十三章啊，就开始讲到这个，因为福音啊要传遍普世，要漂洋过海啊，所以那时候呢，撒旦魔鬼在地上的代言人啊，也要从海中上来啊，也有从地中上来啊，这个就是所说的两头兽啊，这个野兽啊，其实这个当然不是野兽，我们知道这个兽呢。在但以理书的光中啊，使我们知道这个兽就代表着地上的那一个最高的，不是属基督的那个这个权势啊，超级大国的这种影响世界的这些世俗权势啊，就是兽啊。那么为什么用兽呢？因为它吞吃啊，这个攻击啊，神的儿女。啊，这个神的子民，他是非正常的人性的啊，所以他是兽心啊，野兽一样的啊，不受没有人正常的思维啊，他是属撒旦、属魔鬼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理解啊，因为启示录是神的启示，对吧？他是站在神的角度来写问题。所以从神的眼中看呢，这个不信神啊是属于非正常。我们今天的一般的人认为呢，信神是非正常，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信神嘛，是吧？这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那种敬畏神啊，因为人的被造原本就是这样嘛，是吧？所以不信神的人那是非正常。啊，那是兽性啊，它的动物性啊，它没了人性。那么动物性呢，也就是说，他们放纵情欲啊，像野兽一样。所以啊，这个两头兽啊，咱们分享啊。那么到了第十四章呢，就告诉我们，世界末了的时候啊，是一个双向大收割的时候啊，福音要收割。啊，这个罪恶也要收割，啊，到了最后呢，就是教会啊，基督借着教会啊，在地上要收割啊，撒旦魔鬼借着兽，借着他在地上代言人啊，也要收割。那么人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会越来越极端的向两极发展啊。到了今天这个世界呢，我们看到啊，整个世界好像疯狂了，啊，这个邪恶的事情疯狂了啊，他们在以前的时候呢还遮遮掩掩啊，现在没必要了啊，撒旦魔鬼已经在人的心中呢已经做好了这个各方面的准备，所以这个悖逆之子啊，借着当今特别是。今天的高科技啊，是更加的疯狂啊，更加的赤裸裸啊， 明火之杖的作恶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启示录就这样啊。那么到了第十五章，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呢，就是十五章和十六章啊，就是圣经里边所介绍的七碗啊，七个金碗。那么这个七个这个碗啊，就是这个就是吃饭的那个饭碗的那个碗啊，七个金碗。那么这个金碗呢，它是指的在圣殿里边啊，圣殿里边的这些器具啊，有这个灯台啊，蜡剪啊，杯盘啊等等的啊，这些很多包括的金碗。所以这七个金碗里边呢，装的是神的愤怒啊，就是到了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啊，圣经上说，因为神的大怒啊，在这七灾中都发尽了。那么这七碗里边装的啊，就是世界末了的七灾啊。弟兄姊妹注意啊，在这个今天的这两章经文里边呢，特别提到了一个概念啊，就是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啊。所以这个在第三节十五章三节啊，说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啊和羔羊的歌啊，这些人胜了兽和兽像并受名树木的人啊，就唱着歌了啊。然后呢说这个我主神 啊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其灾啊，这个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灾成灾啊。所以这个到了第十六章第四节啊，第五节说，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的判断是公义的啊。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他都提到了这个公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神公义的本性啊，必然使有罪的受到惩罚啊，必然使有罪的受到惩罚。我们前面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哈，就是说这个神已经为人能够脱离罪恶啊，脱离这个痛苦啊，脱离最后的惩罚啊，甚至于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人如果继续拒绝的话啊，也就是说神已经为人得救呢，为解脱人的痛苦啊，为给人有出路，已经给人做到仁至义尽了，甚至于神不需要人付出任何的代价，是吧？人只需要表示认罪悔改啊，接受就可以了，是吧？人仍然拒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人已经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反驳啊，可以说这个神对不起他，或者说是神不公义，或者说怎么样啊。同时从神这一方面呢，神忍耐，百般的忍耐啊，因为他为我们的这个爱我们的缘故，那么同时呢，他为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啊，为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最后呢，当人这个持续拒绝到底啊，这时候呢，神的愤怒啊就要临到这些悖逆之子。那么神的愤怒临到呢，圣经上强调的就是说这是神公义的，应该如此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记得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小的时候啊一个经历，那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县城的中学里边住啊，那么我们那个学校呢，它的一堵墙啊，西墙是跟这个那当时的那个县看守所就是一墙之隔 那边就是看守所。那么有那么一段时间呢，不知道为什么啊，他把那个墙呢就拆了啊，拆了以后呢，就是弄一些铁丝网子哈、啊，把它挡住了。那么小时候比较顽皮啊，就趴在那个铁丝网那边就往里看哈、啊，偶尔的会听到那边的这个犯人啊很悲惨的叫啊，这个然后呢，这个我就问那个看守，因为当时在那里那个看守很年轻啊，大概也就现在想想啊是十七八岁那个感觉啊，当时呢我就觉得那是个好像小哥哥一样啊，就跟他聊天啊，然后呢就说，哎呀，我说这人的声音好惨啊，嗯，他说你觉得他现在惨啊？他犯罪的时候啊，他这个祸害别人的时候啊，是非常可恶的啊。后来我回了城啊，有一种人呢，我非常痛恨啊，就是小偷。怎么呢？我在城市里，在回城以后啊，在来澳洲之前呢，不大到十年的时间里边，丢了十二辆是11辆自行车，是吧？经常呢聚着会啊，聚完了会要完回家了，
15辆
啊，丢了15辆自行车啊，所以说呢，这个买一辆自行车啊，当然这个价钱是一个方面啊，但是它很不方便，对吧？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自行车没了，是吧？你这回家回不去了，半夜了你怎么办呢？是吧？这真可恶啊！早上要去是工作上班了啊，这个一下楼一看自行车没了，是吧？这个这耽误事儿。所以这个那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谁能公义的审判这些人啊？所以神有怜悯啊，有恩典，但是呢，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啊，他一定要追讨人的罪。那么而且最后呢，神一定要实行审判。啊，如果不然的话呢，这就有违神公义的本性。那么在了到了今天这个社会啊，我们越来越开始就觉得呢，我们要包容啊，要包容，包容到连罪恶也包容啊，什么都开始变得相对啊，这、就是当今在尤其是流行于西方世界里边啊。这种观念，是非呢，把它模糊掉，啊，正义和非正义也把它模糊掉，是吧？所以呢，撒旦魔鬼在西方世界里边啊，用这种软性的啊，所谓的人权啊，要保护，要包容，要尊重啊，等等等等这些吧，反而是我们对于神的公义性啊。我们开始感到有一些模糊了，但是圣经上，是我们看到啊，公义仍然是神的本性啊，怜悯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要永远记住啊，恩典不是必须的啊，恩典不是必须的。就像主耶稣讲的那一个比喻啊，做一天啊1钱银子。这是正常的，那么神给做了2个小时的人也给他1钱银子啊，这个是神的怜悯。但是神没有这个必要啊，没有这个责任给任何一个人啊，这个做了比方说他做了2小时拿1钱银子啊，那做了8小时的人他就拿4钱银子吗？啊，这个神没有这个义务来这样做啊，神说我不欠你的啊，这是神的公义。但是神给做2小时的也拿1钱银子，这是神的怜悯啊。所以你不能说这个不公平啊，因为神没有不公平，怜悯、恩典是超越了公平啊，是超越了公平。所以他做一天拿1钱银子，这是他正常的等价的，是吧？那么做2小时也拿1钱银子，这是不等价的啊，是。主人吃亏的、啊、那么主人愿意怜悯他，但是你不能说哦，你为什么怜悯他不怜悯我、啊、这个怜悯的背后就没有责任了、啊、就不是必须的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没有任何一点是神必须给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没有这个责任，所以这一切都是出于怜悯，所以我们只有出于感恩的心来回应啊，但是我们不能出于要求的心来要求神必须这样做啊。有些人说，那没有传到福音的人他就下地狱，这个很不公平啊。不是的，他下地狱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见福音，他下地狱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是吧？所以福音是恩典，恩典不是责任，我们神没有责任给我们来拯救我们的啊，这个不是责任，是吧？这个是恩典。所以呢，这些问题我们要了解清楚啊。好，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第十五章啊，启示录第十五章。那么启示录第十五章呢，圣经里边的记录方式啊，似乎都是这样一个程序啊。当一件大事请来临的时候啊，先使我们看到天上的景象啊，这个使我们知道啊，这件事情发生它的属灵背景啊，就像揭开七印之前的时候啊，七号之前的时候啊，这个天上的景象啊，使我们能够多多少少了解，就是这一个信息啊，这一件事情背后啊，它的属灵的背景。第十五章呢，就是最后的七晚啊，七个今晚倒到地上，七位天使啊，把这个神的这个神最后的愤怒啊，全都在这七灾里边发尽了。好，现在我们一同来看啊，十五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天上有异象啊，这是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大而且奇啊，非常奇特啊，非常大的啊，就是七位天使掌管了末了的七灾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原文啊，这个末了是什么意思？末了的啊，就是 last 啊，这个 lowest end 啊，就是终极的、最远的、最后的啊、最低等的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是世界最终极末了的时候啊，这个它的奇灾啊。那么也许现在呢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或者已经进入了，我们不太清楚啊。这总之是最终极的奇灾。然后因为神的大怒啊，在这奇灾中发尽了啊。那么这个是世界的属世在地上的啊，这个神的愤怒。那么这个不包含将来永远的地狱的火啊，那个呢是与神永远分离的状况啊，这个是世界啊到了尽头的时候的那种状况啊。那么第一节可以说呢是一个总括啊，就是天上显出异象了啊，然后呢就是七位天使啊掌管末了的七灾啊，这个七灾呢就是神啊一切的愤怒在这七灾中要发尽啊，这个然后呢下边就是具体的了啊，我看见一个玻璃海啊，这天上的情况啊，其中有火掺杂。那么通常这个火的意思呢，带有审判，带有愤怒啊，带有炼净啊，这个玻璃海啊有火掺杂。然后又看见那些剩了三样东西，兽像啊，还有兽的树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兽的树木，人还能胜过这个树木啊？怎么叫胜了兽的树木呢？胜了兽容易，胜了兽像也比较容易，就是没有去拜嘛，对吧？然后呢，胜了兽的树木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胜了兽的树木是什么意思？兽的树木是什么？就是666嘛，是吧？ 我听见了啊，这个约翰说的啊，十三章啊，最后就是这个树的树木啊，是人的树木，对吧？这里说了啊，树的印记，有了寿命和寿命的树木，这里说寿命的树木啊。那么这里有智慧的人呢，都可以计算寿的树木。你看这里说寿的树木，这里说寿灵名的树木啊。是人的数目啊，这个他的数目是666，要胜过这个。怎么叫胜过这个，弟兄姊妹？大家在听吗？
在听，但是我、这个数目是不是指的一个？
怎么叫做要胜了数比较容易理解，是吧？胜了兽相也比较容易理解，怎么叫胜了这个并他名树木的人，胜了他名的树木，怎么叫胜了他名的树木呢？
就是数字好，类似近似那种的，我个人看
啊，
树木有多少个，就是指着数字讲的，是不是、
啊、
是不是、这个、
胜了这个数字呢？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吗？你看，就是数目总数，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类似数字。
这个呢，当然我自己也没有绝对的答案啊。因为圣经也没有给我们绝对的答案，虽然给了我们666这个数字啊，这666的数字唯一在圣经里边能找到类，就是所谓的已经解经的，就是所罗门的每年进像啊，就是666。在其他的地方还有没有666啊？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的印象当中好像至少不明显啊，这个。有些人说不是666啊，圣经记错了啊，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的圣经上呢是这么记的。那么我的理解呢，就是贪爱世界的意思啊，就是因为所罗门他虽然是大卫的儿子啊，但是因为他贪爱世界上的权利啊，这个圣经说了。啊，以色列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积攒金银啊，但是所罗门就多积攒金银。那么他积攒金银干什么呢？增加自己的荣华富贵享受，对吧？那么这些都要用钱来垫起来的，对吧？他娶了那么多外邦的妻子啊，那些女人凭什么嫁给他，是吧？因为他有钱啊，是吧？他有权利啊，是吧？这个所以跟着他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啊，所以这个寿命的数目呢，这666，当然它不是777，是吧？它是不是一个神的数目啊？它是一个不够正公义神完整的数字啊，它是666。所以神是七啊，它是六，所以呢，这个当然这里边还有什么其他的含义，我们就不知道啊。但是胜过这个数目的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不是凭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啊，我们要从六走向七，那就必须经过因信称义。所以凡是贪恋肉体的，凡是依靠肉体的啊，依靠人的律法的，这个想要达到神的完美的，这个都是不行的。好，你得行。
牧师，你看一看，打到那个出埃及记第9章第9到11上面有注解，另外一个13章，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第9章
9到11，
九
对。
哎，这回
到11节，
坐在 就是生疮，波西亚的这里边没有。
那个印记的话呢，是在第九章九到十三章，十三章上面有十三章的十六，那是印记的注解吧？
好像我的
网络不好。
哎，我的网络，哎，我网络用都是最好的网络，为什么会老是出现网络问题呢？
嗯，它是从埃及记十三章十六上面有注解印记的是。
嗯，那个是指的生疮的灾啊。这个就是他把这个第一个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生疮啊，这是又恶又毒的疮啊，生在那些有受印记的人身上。但是我想这个还不是跟受的数目有关系
啊。
Nadia 说，亚多。亚多尼的子孙，666，那是在历代志吗？那讲
以斯拉记二章十三节。还有以斯拉记八章十三节，
以斯拉记二章十三节，
八章十三节，
这个呢，我看啊，二章十三节。以斯拉记，对不起，看看明星你记了哈。以斯拉记二章十三节，亚多尼干的子孙666名 ，OK。还有八章十三节啊，八章十三节。亚多尼干的子孙啊，这个60名啊，然后只是说亚多尼干，这里没提到666。我想这个呢，是不是跟数的数字有关系？我想这个很难。虽然这里边出现了一个666啊。但是这个很难跟这个兽的数目拉上关系，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这两个数目有可能有什么关系啊，因为它这个非常可能是一个巧合啊，就是说正好它就是666个人啊，因为有些房子也是666号啊，你不能说这个就是撒旦的房子哈、啊、因为它毕竟这是一个数目嘛。我想就像启示录里边说的啊，说有智慧的心就可以计算这个数目是666呢，我想他应该不是说想到亚多尼干的子孙有666个，所以他们的子孙都是兽啊，我想应该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吗？王彤，
这个我看过一本书哈，我只讲这本书解释，就是说他说呢， 希伯来人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字母到22个字母呢，就是你比如说你一个名字写出来呢，他是用这个字母，假如用希伯来文写出来以后，他每一个字母带一个号，就是这个阿拉伯数这个号哈。
嗯，
这个你比如说尼禄这个名字写出来，用希伯来文写出来，然后按照他那对应的数字号码就是666，
对，
就666。那么666呢？就是尼禄呢，我们从他来看呢，就是好嗜杀，变幻无言，言而无信，变幻无常，而且疯狂的逼迫基督徒。因为尼禄是迫害基督徒非常的凶残的一位哈，那是几乎是达到高潮一位。那这是一点哈。另一点解释呢，我看到斯德德牧师解释，他就说呢，因为就像刚才张牧师你谈到的这个，就是说呢，这个人最高。最高凭你的这个本领，人的本领，人间的本领，最高就是到666，它不能到7的。因为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兽，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你说海东上来那个兽，然后呢，我们说哈，就是他呢，圣经上不光启示录讲啊，在这个单一理书也讲，这个他这个能说双关的诈语啊，他有军事才能，有这个外交本领。有演讲才能，有经济的才能，还有大概有列出了好多种，那么这些都是都是这个他这个他甘心情愿把自己出卖给撒旦了，灵魂出卖给撒旦了。因为上次我们学13章已经说了，撒旦把他的这个大作为权、作为能力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自从有人以来。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的人子以外，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这样的一个能力权柄这个耀武扬威哈。那么就是因为都给了他嘛，是吧？那么就是说，但他最高也就是666哈。那在古代的时候，有这个最早就有这个尼禄了。尼禄是上古英雄之首哈，建了巴别塔巴别城哈。那以后我们看到还有这个逐渐还有法老、尼布甲尼撒王，还有这个古列、大流士，就是这个波斯的。那么到这个罗马时，我们看到希律王、有凯撒、奥古斯都，就窝大维啊、提比留斯等等，这一切啊，我们看到哈这些这个所谓带引号的这个人间豪杰，所谓的哈。这个你看，尼禄被称为当时是英雄世上英雄之首，这是就反面看哈，就是不是这个不是是贬义的哈，所以是世上英雄之首啊，就这样，那么逐渐的我们看，就最后这个就出现的就是这个大罪人敌基督沉沦之子，因为他从海东上来啊，根据大卫鲍森讲，就是说他是属于外邦人，从外邦人，这是我昨天听了大卫鲍森讲的这个末日征兆下啊，他是属于是应该是个外邦人啊。那地中上来这个兽啊，这个假先知，地中上来的兽呢，按照大卫鲍森来讲，这个地指以色列地，应该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们结合了，这是他说的哈。我就说一下来源在哪里，就这样哈，就说这么多了。
好，这一些解释呢，我们都。作为一种参考吧，但是我之所以在这里多花了一点时间啊，因为这个是与我们有关系的啊，所以但愿我们都是那一些胜了兽、胜了兽相又胜了兽数目的人啊，所以这个是与我们有特别关系的啊，然后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的仆人摩西和羔羊的歌啊，这个摩西啊代表律法是吧？羔羊代表恩典，这个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也就是说，这一些胜了兽相啊，这个兽相受数目的人呢，他们都是在律法和恩典当中啊。因着律法是这个训蒙的老师，要引导我们进入到因信称义，在摩西里面我们学谦卑，在基督里面我们学信心啊。 然后就是说下边就是这个歌的这个歌词，一方面呢是一个敬拜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个称颂啊，是神的公义啊，这个神的这一切啊，他的公义，因为你的公义的作为要显明出来了啊，这个就是最后神的审判啊。那么第五节这说了哈，我看见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弟兄姊妹，看到存法柜的殿开了，我们马上想到哪里？
约柜。
哎，约柜啊，就是马上我们就想到了十一章的最后啊。十一章的最后呢，就是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天上就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啊，怎么天上就开始有一些有敬拜的景象了啊。然后呢就是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啊，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神的众仆人众先知凡敬畏他的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下边说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啊，你败坏世界，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到了啊。所以这一个宣告啊，然后当时天上的殿开了，他的殿中显出了他的法柜啊，随后就有闪电雷声，大声音雷轰地震和大雹啊。那么这些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揭开第七印第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出现的景象啊。那么这个呢就跟这个七晚啊，神的七晚，因为这个十一章这个地方说啊，是什么时候呢？是神要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到了啊，所以他的法柜出来了。那我们说他的法柜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神是按照他公义的律法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间到了啊。所以呢这里就说此后我看见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也就是说神要按照这个存法柜的殿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恩典的时间可能已经到了。那这时候神要按照律法的这个公义的标准啊，法柜就是代表律法之约啊。其实很多人认为这个摩西的律法是跟以色列人立的，没错啊，因为神要叫以色列人首先恢复成为正常的人啊，外邦还是罪人啊，神叫以色列人恢复正常，所以把一个正常人，所以我们说律法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所应当活出来的样子，就是律法，是吧？所以与其说圣经的律法是要求人去做到某些东西的话，倒不如说律法是一个对正常人生活的描述啊，就是作为一个正常人，人就除了正常除了真神以外不可以拜假神嘛，是吧？不可以拜偶像嘛，是吧？这个要纪念神与人同在嘛，是吧？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嘛，是吧？这都是正常人应该有的，作为一个正常人就不应该杀人嘛，作为一个正常人就不应该奸淫嘛，是吧？这个就不应该偷盗，不应该说谎话嘛，是吧？这个这就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儿，可是呢人却做不到。这个时候呢，当人拒绝神的恩典的时候，那么这时候神就用公义来审判世界了。所以呢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就从殿中出来了。这殿法柜原是施恩的宝座，对吧？这个但是呢现在要成为审判的宝座了啊。所以那穿着光明洁白细麻衣，胸间啊系着这个金腰带啊，这个四活物当中呢，这是那七位天使啊，就是最后拿着七位七个金碗的七位天使啊，这个装饰跟 主耶稣的打扮一样啊。然后四活物当中就有一个啊，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神大怒的七碗就给了这七位天使啊。然后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就满了烟啊，于是没有人能够进殿啊，只等到七位天使所降的灾都降完了。那么当神的荣耀充满殿的时候啊，这个神的能力充满殿的时候，那是神公义的荣耀啊，神恩典的荣耀已经完成了啊，这个时候是神公义的荣耀，所以无人能进去。一方面呢，就是神的荣耀在充满，是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神的愤怒在这七灾中发完了，只等到这个神的愤怒发完了，发完了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不再听人，神不再听人的祷告，神不再听人在里边说为世人劝勉他，不啊，这个时候神要，一次性的，啊。这个把这个七灾全部发完。那么至于七灾啊，我想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来讲七灾了啊。这个然后从殿中起来七位天使啊，就出去把神大怒七碗倒在地上了啊。第一个啊，就是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说生毒疮是什么样的疮啊？我们没必要去太多研究了，我相信我们研究也研究不出来的。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疮生在哪里呢？是有兽的印记和拜兽像的人啊，有兽的印记和拜兽像的人。但愿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啊，但愿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那么到底拜兽像有兽的印记是什么样的人呢？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啊。然后第二位天使呢，就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就都死了。那么我想这个不一定是真的是血红的这个血啊，我想这个呢，有可能，只是有可能啊，就是指的海水的污染啊，海水的污染。现在这个海水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了啊，到了最后达到一个临界线的时候，也就是说海中污染到一个地步呢，生物都在里边无法生存了啊。然后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这个是不是很像这个七号里边的啊？我们看啊，就是这个这个要打这个众水的泉源啊，这个第三位天使吹号啊，第二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就由第一位天使吹号是天上的有这个火丢在地上啊，有雹子与火丢在地上啊，地烧着三分之一啊。这里说生毒疮啊，第一个天使第一位呢说生毒疮，那么这个毒疮呢是不是跟埃及的毒疮一样啊？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个很有可能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二战的时候啊，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由于核辐射啊，这个核武器之后呢，核辐射导致的这一个人身体上的腐烂、溃烂啊等等这些的情况，那么老约翰啊，在异象当中看到那种景象啊，就把它描述为又恶又毒的疮啊，会不会是这样呢？啊，我们不得而知啊。然后就是第二位呢天使吹号啊，和这个第二个碗倒在海中啊，这个海变成血啊，那里说这个有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啊，海就变成血啊，这里非常相似啊。然后第三位天使把这个海倒在众水的泉源上啊，在前边第七号的时候呢，第三位天使吹号也是这样啊，这个就有这个火把啊，有星大星啊，像烧着的火把从天上扔下来呢，落在众水泉源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啊，然后水就变成苦了，变成阴沉啊，这个然后就死了很多人。 这个呢，我们看到前后的对照啊，都是有相应的关系的。然后听见管众水的天使就说了啊，说昔在、今在、永在的圣者，你这样的判断是公义的啊。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呢，也把这个血给他们来喝啊，这是他们该受的啊。这里呢，也是我们看到啊，这是人自作自受啊。一方面呢，他们逼迫圣徒。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人啊非常残忍的来污染我们的水源啊。前些日子我 Yarra River 啊，看看那个 Yarra River 的水啊，澳洲已经情况啊真的挺可怕。然后第四位啊天使把碗呢就倒在日头上了啊，叫他能够叫日头呢高温啊烤人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啊导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global warming 啊，这个越来越热啊，这个然后人被大热所烤啊，就亵渎那掌管这灾啊的神之名啊，并不悔改啊，这是人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的人就是这样啊，人为什么不悔改啊？人骄傲啊，亵渎神的名啊，亵渎神的名。然后第五位天使啊，就把这个碗呢是倒在兽的座位上啊，倒在兽的座位上，那么这兽的国就黑暗了啊。那么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啊，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最高的这个世上撒旦的代言的权势啊，就黑暗了。然后黑暗了是什么意思呢？啊，弟兄姊妹，我们去想啊。然后这里说呢，一黑暗了以后啊，人因为疼痛就饶自己的舌头啊，又因疼痛和生着疮就亵渎天上的神。然后呢，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并不悔改啊，这些人并不悔改。然后第六位天使啊，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面，河水就干了。那么这个呢，跟第六位天使吹号很像啊，都是在伯拉大河，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幼发拉底河啊，这个上面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今天在伊拉克啊这个两岸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河水断流啊，河水就干了啊，然后呢，要为日出之地以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中国啊，现在就搞这个一带一路啊，要把这个欧亚大陆的最东方和中东和耶路撒冷连在一起啊。所以到了时候呢，去年啊，我看到的这个报道呢，就是幼发拉底河干了啊，这个开始那个地方都河床上都长出草来了啊。那么这个大概是人类历史上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儿，那么现在真的发生了啊，所以要为这个众王到来预备道路啊，所以坦克车都可以从上面开过去了哈。现在呢这些事情正在应验当中啊，这个众王什么时候来，反正水已经干了啊，他们什么时候来到时候我们看啊。然后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啊，好像青蛙，从龙的口、兽的口啊、假先知的口出来啊，他们是魔鬼的灵啊，这个行各种奇事去掌管普天下众王那里去，要叫他们聚集征战啊。这个然后第十五节啊，是括弧里边说明的啊，说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我来啊，你们根本想不到像贼一样啊，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这个叫人看见他不要看见他羞耻的啊，这人就有福了。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是吧？这看守衣服就是持守我们因信称义的道，是吧？然后三个鬼魔呢，叫众王聚在一处啊，众王住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啊，哈米基多顿就是米基多山啊，真的有这么个地方。但是这里的哈米基多顿是不是指的就是在耶斯列平原的米基多山呢？很难说，因为这个哈米基多顿呢，它本身这个意思啊，就是聚集之处， 聚集之山啊 ，Hag 就是山啊 ，Megiddo 啊就是聚集啊，所以就是希伯来话呢直译啊，直接把这是音译米基多啊，哈米基多顿啊是个音译啊，如果直译出来把意思译出来呢，就是聚集相约的山啊，相约聚集的山啊，就是这样。所以就把众王都聚集在那里干嘛呢啊，就是与神的子民征战。这个呢就与约珥书啊所预言的到了最后的约沙法谷的征战有了直接的关系哈。那么最后一位天使啊把碗倒在空中啊，你看我们前面看到啊，这碗呢是倒在哪里呢？第一个是倒在地上，第二个倒在海里，第三个倒在河里，第四个倒在日头上啊。这个第五个呢，这个就倒在兽的座位上啊，地上的这个邪恶的政权啊。第六位就倒在幼发拉底河上啊，第七位是倒在空中啊。所以这个不同的方向啊，就是神击打不同的不同的对象啊，最后呢就是有大声音从殿里边宝座上出来了啊，也就是说从神的法柜上头啊，从施恩的宝座那里出来了，说成了，这个跟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话是一样的啊，说完成了啊，一切都完成了。然后呢又有闪电声音，这个雷轰大地震啊，自古以来没有这样大厉害的地震啊！然后说这个那大城断为三段啊，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啊！神想起巴比伦大城来啊，这个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啊，众海的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啊！这个又有大雹从天上降下来啊，这个一个重一塔连德啊，约90斤重，那这雹子灾极大啊，人就亵渎神。好，这个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15章和16章呢就算概览一下吧啊，这个快快的过了一下，使我们知道呢公义的神啊，公义的神到了恩典结束的时候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公义啊，这个是要受到律法的审判，所以神这样的审判呢是公义的，神没有按照世人的罪孽直接足足的报应，而是神忍耐忍耐忍耐啊，一直忍耐，所以神还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啊，一直忍耐忍耐到最后啊，神要发怒了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事情都有一个极限啊，比方说人污染水啊，污染这些天空啊，污染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要发生质的变化了、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可以说是神、把他的愤怒加给人，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也是人自作自受、人自作自受骄傲、人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是人野蛮的来开发利用污染啊，这个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啊，不顾环境，那么最后所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当然经上的话啊，我们了解关键啊，具体的事情我们不敢100%的对号入座啊，但是这个原则的事情我们要了解哈、第一就是属神的人一定是胜了兽像和兽的数目啊，这是属神的人。然后呢这剩下的这七灾是发给那些拜兽像有兽的印记啊，又有兽名的这个数目的啊，这个拜在这个兽名数目之下的啊，这样的人啊，这个这个呢是我们需要把握清楚啊，具体的灾是怎么回事啊，反正是灾啊，反正是不好受啊，这个而且呢可怜 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些在这个灾难当中的这些不信神的这些人呢、啊，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是神怜悯他们给他们存留的最后机会啊。神降灾啊，是一方面神的公义，另外一个方面也使人知道人自作自受的时候啊，人需要悔改。可是遗憾的事情呢，人还是不悔改，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啊。所以他们反而更加亵渎神啊。现在我们也看到西方国家的人啊，现在这些这个原来基督教国家的这些人啊，他们上次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呢，有一位这个美国白人啊，我给他谈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有一位公义的上帝啊，这个是全能的上帝，全爱的上帝啊，这个世界这么混乱，他看着不管，这位上帝也不配当上帝啊。所以当他经历更多人生的痛苦的时候，他不是想到悔改，他是要亵渎神。所以他把人类自己导致的败坏啊，归咎在神的头上，这是更可怕啊，何等可憎啊，何等可恨的这种思想。好，启示录十五章和十六章呢，今天晚上我们就到这里。